听故事，说故事，演故事，回应故事。
对，
新解读，
新视野，
新心态，
新行动。故事新天空。
主内家人平安，这是故事新天空，我是乐意。当当当当，今天请来一位重要的嘉宾主持，就是我的老师唐华老师。唐华老师你好。
你说的重要是什么样重要？我感觉到只是讲到我的体重而已了，对吧？
没有啊，我觉得唐华老师是越来越苗条。总之是非常荣幸你能来。那我们周一周二田丰乐就是老中青组合，我已经位列那个老了。那周四呢，我们有田一米是996组合，因为两位年轻人是90后，乐意是60后。那唐乐现在唐华乐意，我在想应该是师徒组合的嘛。就是我是你的徒弟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
你用的词汇啊，就给我一个感觉，就是我是非常的
重要
落伍了。什么996啊，那什么田一米啊，这些都是一些像很陌生的词儿。
哦，因为我们是一个新田，一个乐意，一个叫小米，是一个年轻的义工。
哦，
对，
那就没问题了。
那有人呢，一听见我们要搞十多集吧哈，有关苦难的故事，就马上问我，哇，干嘛要谈苦难这么沉重？但是我觉得其实不谈苦难并不代表苦难不存在，对吧？
嗯，
正视比逃避其实更快乐哈，你接受苦难然后去面对。另外我觉得苦难也可以开拓我们的心灵天空，就很多时候是透过苦难我们才知道人生什么是重要的，乐意是这样认为。
为什么我会参与这个讨论呢？最主要我们有一天在随意的交流当中呢，那我就说我会思考一下苦难的问题，乐意了就非常非常的
眼睛发光，
说哎呀你一起来讨论，我说不是很够资格去讨论的人呢，因为在思考苦难这个课题上面呢，因为我是属于生在一个比较平顺的一个环境里面，那么但是呢感觉到就是说世界上有很多的苦难，身边也有一些朋友面对一些的疾病啊，或者是失去亲人的这种难过，我就心里面想能不能够在这方面能够组织一下。所以在这方面我就有一点点的这样的一个分享，他没想到乐意就把我抓进来了。
我觉得这正正是我们大部分的听众朋友的境况，对吗？这个世上其实也不是每个人都受到很大的苦难，但是我们也不光是注视自己的苦难，也希望透过这节目大家可以在那片愁云之上找到上面的太阳，那个阳光点。
你讲的是什么愁云？那
对
哪一个愁？是忧愁的愁吗？
啊，对，我们这个栏目其实我也在我们的一些广告讲了很多遍，叫愁云之上。愁就代表苦难当中那种愁苦，对吗？很惨那种情感，那种痛。云就代表我们常常说云就好像疑云哈，就想不通的问题。很多时候苦难不单是表面那个肉身的痛，还带来我们思想的痛苦哈。然后就是为什么叫愁云之上，就是在愁云之上有一首诗歌叫云上太阳，对吗？在愁云之上我们总会看到阳光哈，一直都在，所以呢这个栏目就叫愁云之上。
那你给这个栏目这个名字呢，就让我们可以好像是有一种的拨开云雾就见青天那种的感觉了。
对呀、
啊、
拨开云雾见太阳。
我撑不住了。
什么？为什么？
为什么不理我们？
原来乌云之上有太阳。
上帝的看顾总在愁云之上。
今天愁云之上的主角是圣经人物约伯哈，约伯很多听众朋友应该都很熟悉的。约伯在经历苦难之前是怎样的一个人呢？可以用三个字，就是高富，不是帅，是高富豪。
可能也很帅的。
对，我猜他这么惨，可能也帅不起来。首先是高哈，他地位很高，影响力很大。那约伯记第一章呢，就说到这人在东方就为至大，那个大是指地位高，影响力大哈。29章就比较很图像。这样的很鲜明的指出他的地位哈，那里的这样说的7到10节，他说我就是约伯了，出到城门，城门我们知道在当时是商业政治和法庭所在地哈，我出到那个城门，在广场准备我的座位，哇，年轻人看见约伯怎么样回避，年老的起身站立，王子和官员停止说话，众领袖也不敢作声。哇，唐老师你看他多大的气场啊。
他地位很高，影响力很大，但是你刚才说他还有富有啊。富，当然这个我想大家都一定会认同了，因为在约伯记开始的时候就形容他家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牲畜，圣经的记载说有7000头羊，有3000匹骆驼，哇，500对牛，500头母驴啊，还有许多的不被富甲天下的人、啊、
对对对，还有他的家庭也很好啊，没有搞小三，他有7子3女，生养众多，而且还彼此呢非常的和睦，兄弟呢常常设宴彼此宴请，也把姊妹也叫来啊，所以家庭好。
刚才说高富好，刚才说家庭好，美满的家庭
是
也是受人家的尊重尊敬，是因为他人品很好，他很关心贫穷人，他很愿意帮助那些弱势群体的。所以呢在31章那里呢就讲到约伯，他就说了，哎呀，我呢是公平的对待仆人的，还帮助那些孤寡的哈。那么也把衣服呢给贫穷人，那衣服呢本身呢不像我们现在啊随便可以买一件衣服。那个时候的衣服是非常贵重的东西。
最后最重要是他对神也好，他常常为儿女献祭啊。其实当他生气，后来患难之后生气，也说自己从来都没有拜偶像啊，这样跟神对峙。其实第一章说神自己也对他满意，说自己的仆人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可是这样的高富好却遭遇飞来横祸。
真是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天，那一天突然我的家产全没了，牛驴羊骆驼不是被人抢走就是被火烧死了，而仆人也被杀被烧死了。最让我受不了的是我的儿女，我的宝贝儿子女儿一刹那之间被塌下来的房子压死。都死了，一个也没有留下了。唉，这还不是苦的尽头呢。不久呢，我无缘无故的从头到脚长满了毒疮，唉，痒得要命啊，痒到日夜不能睡，要用瓦片刮身。妻子看见我这个样子，居然跟我说，
你还坚持要做纯正的人吗？你咒诅神，然后去死吧。
我没有诅咒神啊，我只是反问妻子，难道我们只能接受从神来的好处，就不能接受灾祸吗？啊，我孤单地蹲在城外的灰堆里，从前尊敬我的人，现在嘲笑我，甚至吐口水在我脸上。
这个时候我的三个朋友从老远跑过来找我，他们很体贴，一言不发，陪我坐了七天七夜。后来我实在太痛苦了，我开始咒诅自己的生日，我说愿我没有生出来就死去，死对像我这样痛苦的人来说就是解脱啊！你看世上受患难的人就像四面被神围困一样苦啊，苦啊！朋友们一听我开始怨命怨神，马上就来训我了。之后他们重重复复长篇大论地来攻击我，
神一定以因果报应人，你受苦一定是犯了罪，被神降罚。
他们拿不出证据来，但是却胡乱地猜测，
说不定你孩子犯了罪，
你可能暗暗犯了别人不知道的罪。
你呀、啊，要脱离苦况，就得快快地向神认罪。
我越听越火，我拼命地列举实例，证明自己无辜，没有犯罪。可是，我怎么解释，甚至启示，他们都不相信我。但无论如何，我不会迁就他们说假话的。我到死也会不放弃我的正直。我悲愤莫名，真希望神能现身听我辩白，还我公道，告诉我为什么要受这些苦。但神却好像隐藏了，不理会卑微的我。我越想越崩溃啊！我以前相信神是公义的，赏善罚恶的，但现在我看见我这些好人就是遭遇不幸，但有些恶人呢就事事亨通。难道我一向敬畏的耶和华是这样善恶不分的吗？神啊，请求你和我对话。神啊，神啊，请求你和我对话。
主内家人同情约伯吗？孩子死了，家产没有了，满身毒疮，被老婆诅咒，被朋友误解。不过最最最使他痛苦的可能还不是这些，而是他的神原来不是他所想象的。他一向觉得神是公正的，现在却让他无故受灾。他一向觉得神和他很亲密，现在神却隐藏起来。约伯绝望、无助、迷茫、气愤，他对神的信念大大的被冲击。可是值得佩服的是，在极大的苦难当中，约伯还有两项坚持。第一，他坚持讲真话，他知道自己没有像朋友所说的暗中犯罪，也看到世界上的真相啊，不是恶人肯定遭殃，义人就肯定得到好报。他拒绝说违心话。假设你是约伯，现在只要你愿意不理真相，迎合朋友，向神形式化的认罪一番，说那些标准的认罪台词，你就可以脱身了。你会选择妥协吗？约伯没有，他拒绝为了重新得到神的赐福而假认罪。如果这样做，他只是与神做功利的交易而已。第二个坚持，他坚持寻求神。约伯坚持寻求神给他一个说法，如果你是他，你会听老婆的建议咒骂神离开神吗？约伯向神提出质疑，向神哭诉，向神抱怨，但他始终没有离开神。他在痛苦当中坚持与神对话。如果详细的看约伯记，你会发现他心情很复杂。虽然他很渴望神给他一个说法，现身和他对话，可是心底里也觉得神很有可能不会理会卑微渺小的自己。但无论如何，他大着胆子向神说出了自己的肺腑之言。他渴望神出来为他平反，而且为世上的不公义解释一下。 那神最后有没有和他对话呢？有。
谁在说无知的话，把我对世界的计划讲到不清不楚？现在要拿出勇气回答我问你的话。我创造世界时，你在哪里？你既然认为自己知道那么多，只管说吧。谁使水像石头一样坚硬，使海面凝结成冰？谁降雨在无人居住的地方，在人烟绝迹的荒野？谁浇灌干旱之地，使土地长出青草？谁为乌鸦的幼鸟准备食物呢？野山羊几时生产，你知道吗？鹰展开翅膀就懂得向南飞行，这是你教导他的吗？约伯啊，你说要与全能者争辩，现在回答我这些问题吧。
我是微不足道的，我用什么回答你呢？只好用手捂口，我不敢再说话了。
你要拿出你的勇气继续回答我。你想证明我的判断不对，要定我有罪，好显自己为义吗？你既然想主持公义，你能否制服恶人，把他们处理掉呢？不如和我一起看看河马。我造你，也造了他。你看他身上的力气多么大，他的肌肉多么结实。在我创造的百兽中，他最奇特，但只有他的创造者能击败他。你又来看看鳄鱼，你能用鱼钩钩上鳄鱼，或用绳子绑住它的舌头吗？你能拿它当小鸟玩吗？你能把它绑住给你的幼女玩吗？我不能不告诉你，它的四肢是如何的强壮力大。
神啊，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，你的旨意不能拦阻，谁敢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？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，这些事太奇妙，是我不知道的。你要我留心听你的话，答复你提出的问题。我现在想说的是，从前我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，我很羞愧。我要收回对你说过的话，我要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。
空中家人会不会觉得神答非所问呢？约伯向神解释为何让他无缘无故受苦，向神解释一下为何恶人会亨通，好人会受苦，可是神完全没有提及这些，却叫他看大自然，看水，看雨，看动物，看怪兽。在这里顺便补一句，在古近东的文化里，约伯记四十章谈及的河马和四十一章的鳄鱼呢，是代表着宇宙的邪恶力量。鳄鱼比较更准确的翻译应该是海怪。可有趣的是，耶和华答非所问，但约伯却投降了。他在四十二章六节说，他懊悔了，他要与神和好了。耶和华的一番话很可能使他有两个顿悟。第一个顿悟是有关这个世界的法则的，神向约伯展示他创造万物，而且还一直在维持大自然的秩序，在保育关照其中的生物。 我们看约伯记就会发现，神巧妙地问约伯，谁做了什么什么事，你知道吗？你在吗？你能吗？这是要让他明白，自己不单没有能力去管理大自然，更没有足够的智慧去明白神怎样的照管大自然。那么约伯又怎能以自己有限的智慧，单凭自己无辜受苦，有恶人享福的表面现象，就片面地断定神不公义，没有好好管理世界呢？还有，神也让约伯看到，象征最大邪恶势力的河马和海怪也在神的掌控之中，可是约伯却是没法去制服恶人。既然他自己没有能力打击罪恶，也不明白神是怎样的控制邪恶力量，那他又凭什么来质疑神的公义呢？他终于明白自己不明白了，神就是神，人只是智慧有限的受造物，神并没有欠人一个解释，他为自己的自大而懊悔。第二个顿悟是有关神与约伯的关系。约伯发现，这位智慧无穷、能力无穷的神，不是轻视他的痛苦的暴君，伟大的神真的回应他的请求，向卑微的他说话了。他耐心地借用大自然来开导他。他说，从前只是听到有关神的事情，但现在他亲身经历神，他满足了。人是神所创造的，人最满足的时刻就是和这位伟大无穷却又关爱自己的神在一起。刚才的故事，我不知道有没有触动听众朋友你的心，我也希望是抛砖引玉，而透过这个故事大家开始注意约伯记，看约伯记，约伯的两个坚持和两个顿悟。他坚持在痛苦当中不会因为得神福气而造假，坚持与神对话，这是第二个坚持。那两个顿悟，第一个顿悟是顿悟神照管世界的法则不是他自己有限的智慧能明白，他明白自己的有限。第二个顿悟是明白这个伟大的神原来是非常重视和关爱自己，亲自向他来显现。
乐意啊，你的看法呢就让我呢就在思想约伯记本身呢就42章那么长的。其中呢20几章就是三位朋友还有他自己这样的对话。
对。
事实上他们经过很多的挣扎的。你说他有顿悟，我就有点感觉到，事实上是他经过一个很长很长的时间。
不是顿，是悟，是慢悟，对不
对？我的意思就是非常漫长的一个经历，而且有朋友就是交流了，就让他从起先那种坚持我对神的信靠，到后来的他有一点不耐烦呢、好像为什么我问神这么直接的问题，为什么他还没有回答，他就不耐烦，甚至呢有一点点怨气了。那我觉得跟前面的那种感觉有一点点不同。
是是是、我同意。
但是呢几个朋友那种很冤枉他的你一定是有罪了，要不然你不会有这样的苦难的。但是呢约伯坚持，他是清白的，好像你所说的坚持，他一定要问神，问神，问神，没有听到神的回答吗？继续的问，虽然有一些情绪了，那这些情绪很自然的，我想我们都有。为什么是这样呢？神在哪里啦？神为什么不伸手帮助我了？那种情绪一定存在。
是是是。
那问题是在于呢，有没有效法约伯那种的坚持，就是说，神啊，我在等待你。很多人在痛苦当中呢，就问为什么？英文就是 why，有人就建议我们呢，就把这个 why 改一个字母， 就是将 Y 改成 O， 就是 Who，
嗯，
谁？这个谁就是你对神有没有更多的认识？但是这个过程，我相信当你坚持对神的信靠的时候，神有一天会向我们显明他是掌管的，他有那个主权，以至于我们所遭遇的一切都是有意义的。
我有同感，让我想起我妈妈呢，我从小我就要常常有一个威胁，就是我妈妈真的常年生病哈，是一个长期病患者。那我曾经到一个点，我真的也没有约伯这么激烈，但也是问神啊，怎么你让我妈妈这样经历这么痛苦，问了好久。而且当时呢，我也觉得神为什么不给我答案，我一定要找，我也看了很多书。后来最后我发现，我还是温伟耀博士，我们之后也会谈有关他的苦难，他的书籍，他的录音，我就很深的感触，就是原来是奥秘是没有答案的。但是是他使我很深刻，就是啊，原来你现在你只是抓住一点，因为你在苦难当中，你就会用放大镜，只是看你目前的这一点苦很苦。但是他让我看见，我现在只是抓住其中一点。如果跟永恒整体来说，如果在高空看哈，好像在飞机或者在真的云上看，你就会看到时间很长，而将来永恒当中这只不过是一点。将来我们还有永远和神在一起的永恒的生命。当时这个事情呢，就大概是我的顿悟，也可能是漫悟。
经过一段时间啊，神就向我们显明，很多时候不是解开我们的疑团，反而是让我们看见，
对，看得更高，看得更远，看得更阔。
神啊，神啊，神啊，从前我风闻有你，现在我亲眼见你。
从前我风从前远看过你，你的庄稼，你的爱情，从来没有人能比。
故事新天空，祝愿空中家人在顺境逆境都能体会上帝的真实。
不论我在不在乎，不论我同不同意，你先给了我
约伯的苦难为他带来的人神的冲突哈、啊，还有出路哈、啊，就是那个阳光点，他有顿悟。下次呢，我知道唐华老师也会和我一起看看人际方面的苦难。
对，约伯记记载了就是约伯跟他的朋友之间的那种矛盾。
下次我们一同来看看这苦难，人际的苦难当中愁云之上有哪些的阳光点。我们也期待你们的回应，告诉我们你们听了第一集啊，你们有什么体会，或者也把你的苦告诉我们，也分享你的愁云之上的情况。故事新天空，和你一起听说写演评印故事，一起开拓心灵天空。我们下周再会，我是乐意，
我是陶华，
拜拜，
再见。
遇上太阳，它总不改变，虽然笑意洒在脸上。遇上太阳，它总不改变。